点点的分享啊，想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啊？啊，求神来怜悯啊！我感觉好像对我来讲，越来越不容易了啊，好像是一种啊，谢谢，就是上周看了有很多在做见证啊，很多人，我相信可能见证在我们当中会有更多更美好啊。那我在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在想到我们前一段时间讲了很多的顺服啊，还有讲到这个警醒啊，我自己也在家里面来等候啊，当然没等候什么，然后反而有一些搅扰出来啊，就在想到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讲到顺服真的是讲的都很多了，我们都很，我相信也都很明白。但是要是执行出来，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对我来讲有一个要更深的一个提升在我的里面就像启示录说的，要上到这里来你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然我们上不到这里来的话呢，顺服对我而言来讲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的尽管都写明了这么多那我感觉到神让我真的要上到这里来我才能把这个功课才能学，不然很不容易学对我个人来讲，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都学得很好可能我是不是一个例外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说神也兴起了一些环境第一让我感受到基督的顺服，因为在这之前我在想我要领受基督的一个顺服，要向我开启我说神啊，你要把我们都分享了这么多都很清楚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每次我都觉得我的模式就是一定要到神那里去先把它领受下来一定要把它领受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要怎么样来效法这位基督耶稣基督。那我就看到在灵里，我就感受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其实选择了顺服。第一，他领受了这个呼召就是他的他十二岁在圣殿里面，他就领受了这个至高的呼召，所以他要以他的父为念那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很爱神都愿意来顺服神那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要顺服神，就跟基督，就跟耶稣基督领你是一样的就是愿意来顺服神，愿意来降服，就是神，单单说神我们是可以来顺服的我们就是来顺服神，我们就是愿意来渴慕神花时间来等候他，来付代价那么呢，我们的平台也讲了很多，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交了主权然后第一个功课，面对耶稣基督那个年代和面对今天我们的功课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是哎呀，我们就是要顺服神我们就是要来爱神，我们就是等候神，但是岂不知我们有一个盲区和死角，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领受了这个父，以父的事为念这么至高的呼召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高都愿意来回应，也愿意来预备，也愿意来装备，跟随家人教会，跟随约柜，这都是牧者的带领跟我们真的是神透过牧者来带领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就觉得但是有一个功课要学，这个功课我们就卡在这里了，我们一直全部都讲了全然的顺服不管就是你无条件的顺服，所有就谈这些，对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冒犯很大的一个不容易就觉得我做得很好为什么你觉得不满意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层面里面没有办法服下来没有办法来带领就是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他领你的一个顺服，就是首先他看得见的一个权柄，就是他肉身的父母我们在就是在选择顺服的时候，我们有个关没有过，就是很多人可以说我是不是我也在其中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指的不是这个平台，可能我想你们都很顺服，那么就是说我在灵里就感觉到我们卡在哪里呢，就是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他12岁他就伏在了他父母这个权柄的下面，因为犹太人他是30岁以后才能来真正的服侍神，那他一直在他的父母的下面诚实的来啊，就是说他马上就跟他的父母回家了，没有，还是说我是在一个至高的里面的护照，我这么高的一个护照啊，然后呢，我就，那么呢，那就是说，首先从顺服父母啊开始，顺服父母开始啊，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我就发现这个功课没有学好，为什么没有学好？我没有办法体会我父母对我的那一份爱。啊，所以神就在这一周兴起一个环境来，啊，就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儿女啊，我就觉得孩子们都想自由，很自由，你只要一管呢，他就难受，啊，就像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神管教我们一样，一管教我们就是一种悖逆和愤怒在我的里面啊，我就觉得我的儿子就是。要出去玩。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这样的，你出去玩可以，但是你要几点钟回来啊，或者是我也管教过他，就是我说你呢，尽量不要在别的地方吃饭，一定要在桌上吃饭，哦，或者沙发呀，到后来不注意，全部撒在地毯啦，啥，我就要做很多的清洁。但是我的儿子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要起很大的征战，然后以前没注意啊。那我就觉得，我就告诉我的儿子，我说你要有父母啊，你不能玩得好像没有父母，那么晚了你就回来还要出去玩，我说你要知道有父母啊，不知道，哎呀，气得不得了。后来我没办法讲，就气得打了2下，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在这个家里面，你要记住你是有父母的。我儿子就很大的伤害啊，哇，后来觉得。没想过有父母，气得要离家出走了。当时就要收衣服，我说你好，你真的要出去，我也没有办法啊。我说那你要出去，已经很晚了。当然这时候姐姐也出现了，说你要做 homeless 吗？问我啊，你愿意吗？他就很委屈，就是说他一定要出去，晚上10点钟还要做，哎呀。我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没有办法体谅，我就发现我们整个好像都在这个里面啊，我也不知道我领受的对不对啊，都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没有办法领受。后来后来因为这一周啊，就是说我女儿毕业，我在路上开着车，我就跟她聊天，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一生为着你们两个人好像都在你们的身上，是不是我这个爱是不是有错，或者是不是我没有照顾到你心灵的一个健康的成长，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隔膜呢？后来我女儿说啥？那不用说，肯定是这样的。你想想你在原生父母家庭里面，你做孩子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跟你的父母在一起的？是不是你也很背离你的父母？父母要一管教你，是不是就很受伤啊？然后我就发现，是啊，那个时候叫我顺服真的很不容易。后来等到我做了父母以后，我转换一个角色，我一生的爱都在他们的身上，但他们还没办法理解，就像天父对我们的爱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就像神借着教会来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些指正，哇！我们那个伤害好像很深的伤害，好像很难疗伤一样啊，就没有办法来顺服啊。像我们前段时间讲的都是神的话语，像百夫长的顺服啊，耶稣基督的顺服啊，耶稣基督的警醒啊，我就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我就觉得，我就说，神呐，我怎么样来转换这个角色，然后。我怎么样来真实的顺服呢？我很深的一个顺服呢，我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耶稣基督的顺服， 真实的一个顺服。但是我发现，在我灵里生出一个很深的光，在我发现我在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领受错了。我还跟我丈夫讲：“哎呀，我说我不是一直在顺服，我不是一直在跟随吗？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很深的一个光，我就觉得。后来我发现，我要悔改。还是那一句话，我们服不下来，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不能找理由说父母不好，神不好。其实问题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要真实的顺服，你才能透过基督不断的悔改，才能看到。基督里面那个父神的爱，一个很深很深的爱，一个全然的爱，为着爱我们，他付一切的代价，他把他最心爱的儿子，才能真正的被开启。所以我们人不能感觉太好。也不能找很多的理由，我就发现我不能找理由。求神来恩待我们这个平台。神啊，谢谢，谢谢你，你帮助我，接着悔改。真实的悔改，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悔改，让我与你的爱、你的顺服和警醒有份，不再是隔绝，也不再找理由，让我体会这份爱，让我随时都愿意来悔改，再次回到你的里面，来打破我里面一切的隔膜，摧毁一切爱的拦阻。主啊，谢谢你，我也愿意来悔改，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人，帮助我们这个平台走出来，奉耶稣基督的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呐，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孩子真的是要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是为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冷漠、一个刚硬，主啊，一个真的是一个愚蒙，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我在这个冷漠和刚硬和这个愚蒙的里面，主啊，我不能够去体会你的心，体会你的爱，主啊，我也不能够去体会人，包括我的孩子、我的丈夫，主啊，我周遭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不能够去体会他们的那份感受，主啊，以至于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蒙蔽的里面，主啊，我真的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主啊，真的是要呼求主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主啊，我再次的呼求主，主啊，你要来。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能够真实的看到主啊你的爱，并且给孩子这个恩典，主啊让我借着这样的悔改可以服下来，可以服下来，服在你的面前，也能够服在这个权柄和这个环境的面前，让我可以真实的来领受这份爱，也能够去体会这份爱，主啊以至于让孩子可以真实的成为一个管道，能够去传递。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孩子也是要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的愚蒙，为着我的瞎眼，要来悔改。是的，神呐、啊，也真的就是为着我们看不见，我们周遭有形神所设立的各项各样的权柄对我们的爱来悔改，看不见。神所设立的律例典章是对我们的爱。哈拉科萨亚巴西达达，是的，神呐、啊，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神呐、啊，再次求主你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神你所设立的每一样的权柄对我们所发出的那种爱。亚看到的不是伤害，看到的是那份爱。是的，是我们的眼光需要被调整，是我们的心中的心灵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感谢阿爸父，爸爸谢谢你爱我，爸爸我在你面前，我来为我自己这么多年，我都是不信你，我把我对我父母那种错误的眼光和认知投射在你的身上，我不相信你是爱我的，我不相信你是全然接纳我的，我认为你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你不愿意接纳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所以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躲避你，拒绝你的爱，爸爸赦免我，真的是错误的看待你的罪，爸爸我也转向你，我要相信你是真的爱我的，我相信你圣经上所说的话都是对的，爸爸改变我的眼光，真的是让我能够更认识你，认识你的爱，也让我能够看到你放在我身边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爱我的，他们都是爱我的，都是为了我的益处，都是来保护我的，他们是接纳我的，爸爸你来改变我的眼光，赦免我的罪，爸爸你也在这里，爸爸也我在这里也祈求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然后我真的认识你的爱，经历你的爱，爸爸我们因为爱你，因为看到你的爱，我们真的是愿意来爱你，爱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权柄，也顺服他们，爸爸谢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顺服的主，哈利路亚，主啊，因着你的顺服，所以我们可以来顺服，主啊，让我想到，主啊，当你在受洗的时候，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而要来到我这里来吗？可是你这么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主啊，因着你顺服天父，所以主啊，你可以来放下自己的位分，来接受。约翰是约翰来为你的受洗，主啊，一直天为你打开，主啊，你看见了神的爱，神所说的话，主啊，一直世人也可以听到神所向耶稣所说的话语，主啊，就把这个行诸般义的这样的顺服要赐给我们，以及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可以来顺服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权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孙师母的分享，还有心腹代祷团的祷告回应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YY 成长啊，就是有8个月了，这个2016年有4个月神带领我们就是要移交主权，拿我退校宝座。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1月2号这一个功课我们就是告一段落，然后进入2017年这个神的约柜带领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已经4个月了，最后一周我们看到感谢神我们已经有一些顺服的见证出来了上周五也有一些这样的见证，而且还有更多的这样的见证，这是要感谢神的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这个要了解这个顺服的道理不是那么难，但是要真正的实行就是落实这个顺服，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提升这就是刚才孙师母他的分享的一个他的一些领受这个也是神给在他身上兴起一个环境就是他的儿子他管教他的儿子他发现他的这个儿子呢就是说不太接受管教，这个孩子们呢都想要自由不想顺服这个父母的管教一管教就愤怒起了很大的征战，甚至要提出离家出走，这么小就要提交，也还没有到这个独立的年龄就要离家出走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亲戚这个环境呢给他有一些领受就是 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就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要自由啊，不想要顺服约束管教啊，认为自己呢就是要信主做基督徒是来得自由的，得神的爱的，而不是来受人的管教的啊。我本来不是很好吗？我信了耶稣不是要来得恩典吗？啊，领受神的恩典吗？哎，结果还受到人的管教，哎，非常的难受啊。这只是没有有很多人离开了，就是有就像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小儿子一样的啊，要就离家出走了。有的人没有离家，但是很难受，在这个家里面不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啊，这个见证实际上是这个经历实际上提醒我们，就是说即使做了基督徒。我们相信了神啊，可能我们也说我们愿意顺服神，但是要顺服在神的代表权柄下面啊，这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普遍，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这个还是一个很普遍的。过去呢我们有基督徒啊，我们过去呢是无神论，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也不顺服人啊。现在呢好，有一个神的恩典啊，我们接受了耶稣啊，我们相信了神，我们也慢慢的认识了神啊，神真好，我们领受很多恩典，另外我们也要得永生，我们不要下地狱等等，非常好啊。但是呢，这个顺服神是一回事，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却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呢，就有一点像我们信耶稣，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好像是过了一道门槛啊，但是现在我们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其实是另外一道门槛，是需要过去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还没有过这一道门槛，就是要学习顺服，不只是顺服神，而且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这是我们信了耶稣这一个门槛之后要过的另外一道门槛，很多的人还没有过这一道门槛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救恩的这个路上，我们必须过这一个门槛啊。没有过这一道门槛的人不能进到应许之地，没有过这一道门槛的人不能成为第一支的军队啊。这个没有过这一道门槛的人不能够成为得胜者，我们必须过这一道门槛。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顺服神跟顺服神的代表权柄是一个同板的两个方面啊，它是不能够分开的啊。就是就像圣经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人，你的爱是假的啊。在圣经里面，爱和顺服是打等号的啊，爱我的就是顺服的，顺服的就是爱我的啊。所以呢，这一个顺服神却不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这个顺服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要来啊过这一段门槛啊。所以呢，我们的道理已经讲了很多，所以呢我们需要多多的来操练，来落实，就是真实的落实。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要实行顺服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认清自己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要下一个决心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恐怕就是说这一个顺服是人是可有可无的啊，我们顺服神就好了，可能我们还是相信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顺服神啊必须落实在顺服神的代表权柄才可以落实的。那么呢，我们我今天的感动呢，就是我们要来学另外的学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8:20，我们要学一些基本的经文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很熟悉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那么呢我们要重新一个这个新的眼光来学习这一个经文，就是什么眼光呢？就是顺服神必须要落实在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这个和 这个上面啊，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看这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就是来过这一道门槛啊，帮助我们过这一道门槛啊。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一个经文呢，就是说，确实我们都很熟悉，这大使命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但是呢，虽然我们都非常熟悉啊，我们也非常的相信这个经文，我们也努力的实践啊，这个经文啊，大使命嘛，我们都是愿意接受的，也愿意来落实的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都没有真正的落实大使命。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把大使命改了两个字啊，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知道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把这个遵守把它变成了知道啊，包括顺服啊，包括顺服的功课啊，耶稣教导我们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都还记得啊，这个马太8:9-10啊，就那个百夫长啊，说去就去，来就来啊，做这个就去做这个。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说对这个耶稣的这个教训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就停留在知道而没有去落实。所以我们特别要看到大使命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一个遵守跟这个知道的这个差别太大了，太大了啊。所以呢，我们用耶稣的比喻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知道却不去行道，就像一个愚昧的人啊，把他的房子盖在沙滩上，风吹雨淋水冲，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啊。但是如果听了神的话去遵守呢，他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这个房子呢盖在磐石上啊，风吹雨淋水冲，那房子就总不倒塌。再用另外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说像汶泉大地震啊，很多的学校小学全部垮掉了，好多的学生师生老师学生都被压在这个那个水泥板下面啊。为什么啊？因为都是什么豆腐渣的工程，偷工减料啊。吴国民牧师写了一个偷工减料，这个教会基督徒的生命都建在这个豆腐渣的工程啊，就是草木和谐啊。地震一来全部倒塌，很多的学生老师都压死，豆腐渣的工程。这个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很多都是豆腐渣的工程。这个豆腐渣的工程在哪里呢？豆腐渣在哪里？就体现在这个知道和遵守这个上面啊。其实遵守和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知道。知道啊，就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遵守呢，就是顺服。遵守就是顺服的意思，遵守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的话，遵守就是顺服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没有顺服的实质，这就是豆腐渣的工程和这个啊金银宝石的工程的区别。金银宝石的工程是有顺服的，是凡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去遵守，就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就是金银宝石啊。所以呢，这个啊豆腐渣的工程草木和谐，就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啊。所以呢，你说你信了神，你说你愿意顺服神，如果你不能够顺服神的代表权柄，你的顺服是假的，是个豆腐渣工程，就是这个耶稣所讲的，是盖在沙土上的一个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淋水冲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经文要重新的来认识，马太福音28:20 我们一定要重新的有一个认识。那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经文称为大使命，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呢还不够。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新约的角度啊来看，那么呢它是一个立约的条款，它是一个新约的这个条款啊。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更新是从这个逾越节的前夕啊，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开始的，但是并不是在那时候完成的，那时候的血都还没流出来。他在什么时候流出新约的设立完成呢？是到五旬节，在最后完成啊。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理解，我们以为这个晚餐就把它设立完成了，其实不是的啊。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对新约的内容的了解是有很大不同的啊。如果你认为逾越节晚餐圣餐它就设立完成了这个新约的更新，那么你对新约的理解是错误的，是不全面的啊。那么呢，因为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耶稣没有在逾越节的晚餐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没有讲这句话。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啊，这个圣餐就是这个新约更新就完成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约，我们不需要顺服啊，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圣餐代表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但是这个新约的更新要完成，它不只是有立约的仪式，它还有立约的条款。任何圣经里面的约都有立约的仪式，也有这个立约的条款啊。就是这个伊甸园立的约啊，它也是有这个仪式，也是有条款的啊。所以呢，这个分两棵树就是它的这个仪式，它的象征，它的这个丰富啊，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生命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这就是条款啊。这个条任何都有条款，那这个旧约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就更加有条款了啊，就是律法书十诫等等。那么新约有没有条款？新约是有条款的啊。新约的条款在哪里啊？新约的条款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耶稣在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就是大使命，我们所理解的大使命实际上是新约的条款啊。新约的条款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新约的应许啊。这个守约啊，遵循主的话，这个他的应许呢就是常与你们同在，就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呢，这个新约的更新是到五旬节才完成的啊。这个新约的条款才完全实现，一方面是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另一方面是圣灵的降临，这个是新约的条款啊。这个圣灵它的作用是，第一，神的同在，耶稣的应许；第二，他把耶稣的丰富带到我们的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是使我们能够实行出来，把耶稣的话实行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呢，虽然这个救恩的入门是无条件的，叫做白白的恩典，但是入门之后必须遵守新约的条款，凡主所吩咐的都必须遵守，就是顺服。就是入门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所以呢只要信心就够了，对吧？但是呢，入门之后必须守约，必须遵守新约的条款，凡主所吩咐的都必须遵守，就是说必在信外必须要有顺服啊，就是在恩典之外必须要有真理啊，是同样的对应的，就是在信心之外必须要有顺服啊，这个是两项这个救恩的原则。我们得救以后啊，为什么入门的时候没有顺服的条件？只要相信，只有恩典啊。为什么入门之前啊，入门之后，哎，就有了这个顺服的条件就出现了啊，恩典之上还加上真理，为什么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因为在我们的逻辑来讲，哎，你骗我啊，你骗我进来以后又有约束了啊，这个是人的逻辑啊。你按照圣经来讲，这个是约的本质。什么叫做约啊？圣约，神跟人立的约的本质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恩典啊，你进到这个约里面纯粹是一个恩典啊，就像一个白马王子看上了一个灰姑娘一样的，这是个纯粹的恩典，你可以进到这个约里面。但是你进到跟神立的约里面，你不守约，只要神守约，你想可能吗？完全不可能的。神跟人立的约，不仅神是守约的，人也必须守约啊。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说你保证啊入了学，但是不保证自动的毕业分配，这就是圣约的本质啊。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约都是这个本质，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一定要端正纠正我们过去传统的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说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啊，回到圣经里面来。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约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进去的时候是无条件的白白的恩典，进去以后却是一个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有守约的条款啊，在圣经里面叫做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不等于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呢只要信心不要行为，但是丰盛的恩典必须付代价啊。这个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啊，新约的特色呢？就是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旧恩入门啊，它是关乎我们的身份，而我们的身份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它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恩典。但是入门之后呢，它是关乎我们的身量，我们的身量必须要有行动，要有顺服，要有实践，它才可以增长。啊，如果你从来听了神的话都不去实行，你的身量会增长吗？啊，我们旧里面不仅是给我们一个身份，还要给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啊，靠信心入门以后他必须要有顺服，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属天的身份以后，我们必须还要有属灵的身量，这个身量必须靠顺服才可以成长的啊。一个从来不去遵守神的话，从来不去顺服神的权柄的人，他的身量会增长吗？他永远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这个救恩在入门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他单靠信心来领受。入门以后他是有条件的，他是一个实践的信仰，他必须要去落实主的教训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看啊，这个约的这个条款，它有约的应许，就是主的同在啊。我们顺服，我们做顺服的子民，有什么结果呢？有什么这个就是后面这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来，我们不仅是要看了解顺服，我们要了解这个神的同在，主的同在。这两件事情都是同样重要的啊。我们一方面要守约顺服，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看重神的同在啊。因为神的同在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这个标志，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是属神的，分别为圣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恐怕跟世人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神的同在必须啊，要在这个守约和顺服里面才可以来实现的。因此呢，我们这样的概念恐怕也没有，就是说这个顺服和神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呢也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了解。那么呢，我们来看一处这个旧约的经文，出埃及记33:15-16啊，出埃及记33:15-16。摩西说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啊，摩西在这里啊祷告，要耶和华神一定要跟啊这个以色列人同去啊，而且他在这里讲到这个理由啊，就是说这个神的百姓他蒙恩的标记是什么呢？啊，不就是神的同在吗？神的百姓跟万民有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不就是有神的同在吗？啊，所以神的同在是神的百姓的标志啊，是神的百姓跟万民不同的地方标志，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教会这个群体跟世界其他的团体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它的不同岂不是有主的同在吗？啊，有主的同在就表明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跟万民其他所有的团体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和广很许多的基督徒啊，跟这个摩西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只要有好的聚会，只要人数很多啊，有很多人啊，至于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不是要紧的。我们要紧的是有很多人参加啊，我的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啊，我的聚会很好，大家很开心。至于有没有神的同在，不是我们最关心的啊。但是摩西他所有的事他都不关心，他关心的就是一件事，就是神不要失去神的同在啊。所以那么怎么样不失去神的同在呢？啊，那么这就回到刚才马太福音这个28章20节，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吩咐，我们要守约顺服，那么呢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啊。如果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我们就要顺服，否则你的渴慕神的同在恐怕是在渴慕自己感觉好一点，一个主观的感受。如果你真的要神的同在，你就必须顺服守约啊，因为只有顺服守约的群体啊，才会经历神的同在。这个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给我们的信息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谢谢，我们新的一周开始也继续在这个顺服的这个层面继续来带领我们，要进入到实际的，进入到实际啊。我们啊也知道在平台也在那个恩高聚会多次讲到了知道还要知道祈祷还要行道啊。我也常常前上一周也听到张传道也讲到好几次，就是那个行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啊。这里面就特别讲到了，就是说神最终的，像大使命，刚才周牧师也讲到大使命这一个新约的条款啊，那里面也特别讲到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最终达成的，就无论是从听到知道啊起到中间的过程，最后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行道啊。这个是我们守约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行道。所以我们过去或者是现代的教会或者是现代的人来讲，大部分都是能够做得好一点的，还算是就是能够教导纯正的道理啊，教导纯正的真理。而现在的教会也满足于这一点就可以了啊。你要说哪个教会好不好，哪个教会他是不是正统教会，你看他的教导，你看他们的教导是不是纯正的，他们认为很多的教会教导不纯正啊，教导不纯正啊，所以呢他们就以纯正自居，而且以纯正自满。纯正是一个条件，纯正是必须的，但它不是充分的，所以它是一个基础。所以就像呢我们行道是从听道来的，它确实要听道，它确实要教导，它确实要知道，那但是它是只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知道它能够到达我们的头脑啊，当然我需要我们头脑，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改变啊，因为如果我们的概念都是错的啊，都是充满着满脑子的非神信念，那当然我们谈不上行道。也许你行出来的道也不是真道， 啊，是按照你自己认为的那个东西去行的，可能满脑子都是你的文化、你的背景和你的和一脑子非神信念，那你当然行不出道来。这所以呢，知道它也是个基础，我们也不否定知道，也不否定教导，也不否定开启，但是呢，这个只是上了第一个台阶啊，或者是你为你后面行道做了一个预备而已。但是最终的目标必须是行道，就像你的射箭，你要拉弓。啊，你要拉出来，你要拉弓，你要把弓拉起来啊！它这是整个行动当中的第一步，第一个环节啊。当然，中间再加一个环节，那更好，叫祈祷。我想祈祷呢，它也不是必须，但是呢，有更好。因为什么？他说有更好呢？因为祈祷就相当于圣灵参与了，圣灵来开启了，圣灵能够把我们学的那个知道那个logos 的那个真理。能够把它开启出来，成为我的 rhema， 成为我个人的，成为我这个个体化、具体化了，就是成为我自己，我这个人，我的现状，来应用这一个 logos 这个普遍真理啊，圣灵给我一个具体的开启啊，这个祈祷也是非常好的，它能够把头脑的知识呢，就进入到心灵，它至少从头脑往下掉到我心灵里面来，就是从知道这个正确与否。然后变成我心灵的一个喜好，变成我的一个价值，一个价值取向啊。头脑关注的是正确，是正确还是错误啊？是正确与否，而心灵所关注的是好和坏。这件事对我来讲，我认为它是好的吗？我喜爱这件事吗？我喜爱这个真理吗？啊，如果不到心灵深处去，你是没有这个价值的没有一个价值啊，就是没有一个价值取向。啊，这个是好，这个事儿是对的，这个事儿是对的，我不一定很喜欢的，啊，我也知道起早很啊，起早啊，早起早睡很对，啊，对身体很好，我也知道我们啊起早稍微起早来到平台很好，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心里呢就是固然愿意，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太吃苦了，啊，这个从我们肉身来讲都是不愿意的。啊，这个知道对是一回事，你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通过圣灵的开启，它能化作我们喜爱的力量，因为我们喜爱神的道，我们喜爱去行，这样的话当然是一个动力，这就是有了一个动力，里面有一个爱的驱使力，或者是有圣灵给我们的力量。但是到这里还没完，所以到了这一步，有些弟兄姐妹其实可以到这一步来。到这一步大家就已经很满足了，哇，圣灵开启了，然后甚至情感都调动了，灵里面也开始调动了，然后呢很大的感动，甚至可能撕裂心肠了，甚至可能真的是就是流泪祷告了，那非常感动了。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听起来也非常好啊，很感动，哎呀，这个开启这么好啊，这个感动也那么好，他的祷告也非常的感人，他的认罪也是真诚的。但是呢，他可能停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进到了第二步，也不够，最终一定要化作行动，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顺服，一定要去行道。这个行道不做出来，你这个感动一阵儿就走了，啊，你感动是当时的，触动你心灵也是当时的。你如果不化作行动，它就没有落实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好像你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我们常常用一个，我用一个常常用物理学啊。物理学的里面叫金，你像那个金属变形呢、啊、因为我们搞冶金的，冶金的叫要那个砸钢，就是我们一块钢出来以后，我把它砸成，把它用那个什么那个砸机啊，就是那个砸机把它砸成板子，砸成各种形状啊，砸成各种形状以后，我们有一个叫弹性变形，有个叫塑性变形，就是弹性变形呢，就像我们去拉弹簧，这个叫弹性变形。但是呢，你一外力一撤销以后，它又弹回来了。就是说弹性变形它只是短时间的变形，它的改变是短时间的改变，它呢外力一撤销以后它又回来了，它又回到它原状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你只是起到的话，它可能有一点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弹性变形的改变，它只能是在你改了以后夸又它过一会儿又弹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好感动好感动，甚至是痛苦流涕，甚至真的是撕裂心肠。你不能后来很多人没看到他改变，哎，他怎么那么感动，怎么没改变呢？看了样子他那天是假的啊，他这个感动是假的，他的认罪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澄清，他的感动不一定是假的，他的认罪也不一定是假的， 对，但是他就是因为没化作行动，所以你就看不到生命的改变，是可能的。所以你真的没看到生命的改变，甚至你可能看到了一定的改变，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没了。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化作行动，而且这个行动不是一次两次，而且要持续性的顺服，持续性的行动，它才可以把它转化为塑性变形。所谓塑性变形，就是你一改变以后，就像弹簧拉过了，弹簧一下拉出它的弹性范围了，它一下就弹不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例子好像是个，从这个例子是个反面例子，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它应用在正面上，塑性变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一个塑性变形，就是变形以后就定格，就不要弹回来了，那必须靠行动。你不行出来，它一定是这样子的，它你的生命看不到改变的，所以最终都归结到行道。如果你不行道的话，你的生命改变不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的房屋建在沙滩上啊，风吹了雨打了垮倒下去了。为什么你看到外表好像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那没有根基呢？就是因为你知识很多，你也能说会道啊，那个启示也很多，所以你很多的启示性的道理出来了，你讲出的道都是启示性的道，那非常感人的，很能够去造就别人的。那房屋看得很漂亮啊，真的是像一座豪宅啊，真的漂亮。但是呢，没有考验不知道，一旦考验一出现，你立马就知道你这个房子很多的虚假的东西。原因就是你常年不行道，它就怎么样啊，就没根基。你的信仰其实是个虚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哇，好好的信仰啊，其实最后碰你没有任何环境，你不觉得一旦环境一出现，哇，你原来是这个样子，很大感差异。有的人又特别会教导，特别会啊，会理解能力也很强，教导也很强，甚至可能很多人启示都很强，他的教导是真的是很好，很造就人，讲的也特别好，但是我们就以为他的生命就很好，其实不然，其实真的不然，他只是到了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没有最终完成，那个弓拉了但是没有射出去，所以他这个工作没做成。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确确实实要行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关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关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环境，我们要找到这个权柄。我们在当然我们是来以顺服神来驱使我们，来激励我们，来顺服我们周围的环境，顺服我们看得见的权柄啊，没有这个顺服是万万不可的。那我们这一小段时间，这一周两周啊，我们海外呢有一个点，就是碰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是一群很老的信徒，就是信主很久的信徒，但是呢发现里面好多好多顺服的问题，他们真的是好火热，但是呢就是好不能顺服，他们也不是不愿意顺服，但是顺服的那个难呢、啊、他这个真的是好难，就是一看你就好像就是没好像在顺服上没做过啊，怎么信这么长时间都好像没有制作过的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原始，怎么这么粗糙，这个生命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信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真正把它落实到他们自己的看得见的那个顺服的权柄里面去，所以你才会落到这种光景。那另外人说，另外人大感差异，他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这么火热，这么能奉献。所以你看到没有，奉献不等于顺服，就确实像那个扫罗王，他不也奉献吗？扫罗王他不是把那些动物什么东西都抓来了以后奉献给神，然后呢神透过啊撒母耳就特别就说到了扫罗王这一点，就是听命胜于献祭，献祭就是奉献嘛，对不对？献祭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奉献，你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火热，都奉献出来了，人整个都扑到我们的信仰上来了，但是就没有改变，一碰实际情况没改变，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走顺服这条路，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整个的火热都奉献出来了，可是就是没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呢，一旦面临着破碎老我的时候，马上就把自我保护，马上就那个就反弹，这就表示你所有的东西都奉献了，就是没把自己奉献出来，自己奉献出来你就要生活顺服这条路径。所以这条真的是很不容易，确实，但是呢也不是你想象那么难，但是你就要走这条正路，你就沿着这条路走，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一个环境一个环境的顺服，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做，你就不用，你神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而且呢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不要觉得好苦啊，肯定是很苦很苦，不一定， 你真正的放下身段，真正的走顺服这条路的时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苦巴巴的，因为神与你同在嘛，这不是刚才讲的约嘛，约他有应许啊，他就你丰富的同在啊，而且他同在恩典跟你陪伴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肉体感觉到很痛苦，但你心里美滋滋的，你心里可能其实很喜乐的，他会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哇，他肯定是好难受，好难受是因为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没有做出来，你没有神的恩典陪伴你，你就很难受。但是实际上一旦你真正去做了，你迈出这一步以后，神就是允许他与你同在，那这个那个丰富的同在和他的恩典，你会感觉到真的是很，有的时候神的同在都让你很感觉很，就是神的同在当然就让你有力量了，那你就不是你想象的苦巴巴的了。所以我想啊，我想今天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感谢主，今天啊牧者们的开启，就是我们信主的路程当中，我们要遵守，就是要顺服，就是要行道，就是要把它做出来，就是我们听了很多的知识，学了很多的知识，要把它做出来，真的是非常阿门。啊，我今天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们的新生堂在刚刚过去这个周六，就是4月22号，我们的主日上呢，根据教会的安排，我们是听大卫鲍森牧师他所分享的这个谁该下地狱这个主题，就是为我们即将开始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章来做预备，就是预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然后能够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所开启。那么在听到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呢，它只有35分钟，所以讲完之后我们有一些分享，有一些回应，所以呢新生堂的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的受震撼，受震动，就是我们原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呢，就是神界的大卫鲍森牧师呢就提出来了，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像今天周牧师所分享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光听光学没有用，要能够行出来，就是有一类人是要下地狱的，是我们原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基督徒，就是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就是我无所谓，我信了主了，我当初我多少多少年前我觉知了，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我就确信我可以上天堂了，我拿到这个门票了，然后之后我就不要去行道，那么这种基督徒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震撼，非常警醒的对我们来说。那么这里我就想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这个筵席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这样一个提到，就是筵席的比喻。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过去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为什么四本福音书呢都放在圣经当中，那么为什么不只有一本就够了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么筵席的这个比喻就非常贴切的来说明这一点，就是说路加福音是给没有信主的人看的，而马太福音是给基督徒看，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造就手册。那么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讲的宴席呢，就是有你的位置，你来吧，只要是你愿意来，神国里总有你的位置，你可以来到这里，你可以得神的恩典，得神的救恩。那么至于你得到救恩之后你应该做什么，要回头去看我们的马太福音里边所说的这个基督徒行为准则，这里边讲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登山宝训，他所讲到的说，在宴席当中，如果你没有穿上你的衣袍，你没有穿上你的礼服，你没有穿上你洁白的细麻衣，你就会被抛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在那个黑暗里边。那么这里所讲的礼服，这个白衣，我们的衣袍，都是指我们的圣洁，就是我们能够活出来的生命，我们能够行出来的道。我们所能行出来的，就是现在神面前这个像启示录里所讲的，所现在神面前的这个馨香的祭，我们把它行出来，我们把它做出来，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一直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确保我们将来是跟神一同能够在天国里做王掌权的，在天国的筵席里边有份的。那么有人问，就说那岂不是就像刚才周牧师所回答的，我只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试着去分析哈，就说那我们信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上台去觉知，一上特别是在大型布道会上，一上台就觉知，牧者们就告诉我啊，你得救了，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当我们真正的来到教会，开始我们的教会生活之后，我们又学到是另外一套，就是说你要学顺服，你要奉献，你要去学谦卑，你要实践， 否则你进不了天堂。那这不是两套说法吗？这不是骗我们吗？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周牧师刚才讲那个就是你能不能毕业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因为当时我们在听这个道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堂里面有一个小 baby 啊、一岁多啊、在他妈妈的怀里在那儿一块儿听。那么我就想到说，当我们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当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样，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在你小 baby 的时候，你学会了一加一等于二，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会非常高兴的告诉你，哇，你真棒，你已经会数学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说法不代表说你已经是个数学家了，你已经真的懂数学了，只是你的父母非常高兴来鼓励你，来激励你说你已经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了，你已经知道数学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当你身量成长，当你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像我们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神跟我们的说法当然就不同，那你所要学的当然就不一样，你就要开始学加减乘除，你要一直学下去。如果在你是小 baby 的时候，你的父母就告诉你说你可能不要学了，因为将来微积分你可能学不会，所以你不要学了，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继续学下去。所以在神里也是一样，我们在神里，当我们在每一个生命阶段不同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不同的功课，神会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方法，让我们来去跟随，去行出来，然后去做出来，确保我们行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确保我们行在一条可以到天国的这个道路上。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神在加恩教会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这样的真理，为我们预备了丰盛而完备的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就是不但要听到，而且要求圣灵来启道，然后我们要把它行出来，让我们开始由这个意志力所做出来的这些就是说从魂层面上所做出来的这些跟随的这些工作，这些功课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能够真正的铸造我们的生命，让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变形，让我们能够这个变形能够是在神的这个心意里边，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走向天国的这样一个变形。那么我也引用这个大卫鲍森所引用的这个本人约翰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即使在天堂的门口也有一条通向地狱的路，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非常感恩啊，虽然这个顺服这个真理有很长时间，牧者带领我们来分享，但是我想每一次都有新的一个开启啊，我在想我们清晨能愿意拿出这个时间啊，这就是神格外的一个恩典。那个我顺服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主的这种教导了啊，就是说一个顺服是主耶稣已经做了榜样，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定要学习顺服。我刚才特别听到孙牧师的分享，我就跟我自己来对照，还有我们的一些追求的弟兄姐妹。那我想这个一定是给一些愿意付出摆上的弟兄姐妹这个顺服的功课，或者具体一点就是愿意我们今天参加晨祷的弟兄姐妹，我想这都是愿意追求的啊，这也不见得是非得是组长区长啊，有的组长不见得他也没有来参加 YY 啊，但有的弟兄姐妹也愿意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渴慕愿意学习啊。但是呢讲到什么呢，那就是给这些愿意追求的，要是不愿意追求的，就每礼拜天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个谈顺服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还没到时候啊。那给这些给我们这些愿意追求付代价的呢，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环节很重要，就我们愿意付上金钱，愿意付上时间，愿意付上一切的热情，但是我们里边就是不快乐，我们里边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想这正像刚才是周牧师分享的，为什么没有能力呢？那就是神不与我们同在啊！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有喜乐、有平安、有能力啊。那呢，不同在，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事情我们都做了，也付出了，但是我们依然是老我， 在付出，老我在掌权，那呢我们就可以说虽然人在这里，但是我们呢没有一点没有做到这个神力在我们当中掌权，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这个环节是对我们来说现在是非常的一个好的开启。那我们现在真是跟神呼求，我怎么能把我这个老我愿意付上，愿意来一场，真的可能比多做一些事情啊还讨神的喜悦，自己还会经历神的同在啊。那这就是给我们愿意付出的，要不然我们就慢慢就误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就好像你看我有时候这不知不觉就落在这里，都是以付出，好像你看我一场聚会都不落啊，我什么都一般的我都做到了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我看到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环节上，但是可能这也是我们一个毕竟要学习的这个一条路，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来顺从圣灵的带领，怎么来被主来改变。另外一点呢，就是你看我现在在屋里，我这个有一句话，我一抬头就是我刚信主前买的一个小金句，一个小木头的啊，就是雅各书1:22啊。这个话呢，可能对我当时的理解是挺喜欢，就挺觉得这句话挺好啊，就是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这个这节经文呢很短，是我们大家这个也不要，我想也不是用怎么来分析，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听了就要做，不做呢你就是自己骗自己啊。这句话我觉得包含着很深的含义，跟今天牧者所分享的这么是这句话就体现出来了。就体现出来了主的登山宝训的教导，最后的教导啊，还有我们今天要遵行凡所吩咐的都要去遵行啊，主就常与我们同在啊。我今天另外听到这个常与我们同在这句话也有一点新的一些开启和感动啊。当我们一遵行一顺服，这个不是听了话跟别人讲主的话，这个都没有神的同在。当我们一顺服才能去遵行，没有顺服就不能去遵行啊。但是一遵行也是体现我们顺服了，这样呢真是其实我们里边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里边会有喜乐，会有平安啊，不会有论断啊，会有这个能力。所以说这句话啊很宝贵，常与我们同在啊，但是最后还不是还有个盼望，最后还有主来的那一天啊，没几句话就有一句盼望，我们这么做是有一个盼望，主要来。正像刚才我们都分享了这个各堂都看了大卫包身，我个人理解里边的感动永生堂看完以后啊，每个弟兄姐妹新老朋友他都是接受的啊，还真的没像刚开始想有些朋友不能接受，非常接受，因为讲的大家听力太明白了啊。明白啥呢？这个信仰不是信了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呢真是都明白的啊，但我们没有记录去思想这个，那可能就不明白。所以说那我们今天我感觉神圣灵真的带领我们迦南教会每一步，我们这时候听大卫包身这个信息，然后我们这前讲这个遵行神的话啊，在以后的登山宝训的教导，我觉得我们哪怕就学了一节，我们要能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现在会背一本圣经啊都对我们有益处。但是呢最后真的这话要进入我们里边了，带出我们的行动来，要不然大卫包身的讲的是说地狱是对基督徒讲的，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这句话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所以我说呼求神怜悯， 俯伏下来。我也相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愿意跟随教会的带领，神就有恩典带领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是感谢各位牧者的分享。这两个周末我们歌堂听大卫鲍斯牧师的这篇信息，我想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震动。那这个震动就是神要来震动我们，我们每个人不被震动的，那可能是没有听进去，听到了都被震动。那跟我们最近分享的这个 YY 平台分享的这个都是非常的一致哈，他是从各样的角度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啊。大卫波斯牧师讲是讲到说救恩是可以失落的啊，这个你有没有在过一个天国的生活方式啊，也这个那跟我们讲的都是一致的啊。我们进了就是离开了埃及，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被救出来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进到应许之地，也开了这个头，但是能不能走到最后，那关键就是我们今天的周牧师讲的经文，就是在于是不是遵守还是知道的区别遵守是个行道者门徒在遵守就是我们的行为上面在来在这个约的中间就是相当于预备这个礼服，预备这个义袍，因为这个义袍这个礼服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不是信徒所明白和了解的东西，是信徒所行的义。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些的对救恩的观念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指导我们信徒的实际的生活，在加恩教会这么多年的基督徒，尤其是这几年认真跟随的应该都是不陌生，应该都是已经深入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包括对这个约的这个开启在这个约的里面实际是双方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人的这个感受或者是包括在有的时候偶尔听到一些诗歌好像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你怎样神都是守约的，无论你怎么样神都会保守你平安稳妥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要去分辨的，就是说实际这个约是双方要守的，就是神保守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神保守那些凡自己持守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持守，我们如果自己不回应，如果我们自己不守约那神不能保守这样的人神保守那些所有自己愿意持守的人。所以这一个双方的这个在约中间，所以这就刚才周牧师也讲到说，我们期望神是无条件守约的，但是我们自己却常常被约，我们自己觉得这公平不公平就像大卫鲍斯牧师讲的，我们觉得神应该惩罚那个犯罪的非基督徒但是却期望神不要惩罚那个犯罪的基督徒，这公不公平呢？犯罪的非基督徒他们没有神的律法，他们也没有圣灵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在救恩中间他们犯罪的神要来按照他们的罪来审判他们。我们既然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又有圣灵的帮助开启，我们有真理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居然还是一直持续在犯罪的状况里面，我们却期望神就是像没有事一样去对待我们这是不是公平呢？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来思考，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人是选择了一个自己认为可以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我世界跟信仰是这样调和的我这样放在一个我认为这个比较平衡比较可以的位置上这个对付罪对付老我到跟神的恩典，我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觉得是可以平衡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是我们自己自创的，我们自认为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方式，但是这是不是神在约中间对你的这个要求和期望呢？是不是凡神这个吩咐的我们都来遵守呢？都来遵守呢？还是遵守一些我们觉得可以的、同意的、合理的、容易的、可以的，还是有一些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是给精英预备的吧？这个可能是给不是要求每一个吧？或者这是不是给这个全职服事的人预备的？这一些我们做不到的，就把已经给自己画了一些的框框，画了一些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听完这个大卫鲍斯牧师的这个警醒以后再结合我们 YY 晨祷平台所讲的这个就是说凡神所吩咐的都教训我们来遵守这个遵守就是顺服，就是说来顺服神的每一个命令，每一个这个话语，每一个天国生活的准则。那这个顺服 啊，我们在这段时间都是体现在这个先从顺服神可见的权柄上面开始来学习。所以今天实际摆在我面前的功课是既清楚又没有什么可含糊的，就是看我们个人的这个回应是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给自己打了一个折扣，或者是给我们自己画了一个限度，说我已经顺服到这里可以了，我已经非常非常的可以了，对方实在是不合理，这个环境是实在是不合理，所以对不起，我走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给自己画在自己所限的这个顺服的这个程度和框框的里面。实际是是你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管是开个头还是走一半还是99，都是我们自己定的，不是神所定规的。所以无论今天你觉得你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神的在约中的这个要求是一视同仁的。当我们破了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就既失去神的同在，自己也把自己放在了约之外，所以就神没有办法去保守那些自己不持守的人。所以虽然听起来是很严厉的，但是神是让我们不要按照肉体的感受自己去给这个天国的生活方式自己去打折扣。所以我们要从自己认为的还可以的一个顺服或者一个遵守的或者行到一定程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很多人还根本还没开头呢，我已经不错了。神不是让我们去这样的去跟人这样的去比，而是跟着神跟神他所跟我们讲的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他们，我们全部都要来遵守，而且忍耐到底而是恒久忍耐，很多的这样的程度是要看到神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所以我觉得顺服的功课，具体的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依然在自己的环境中间靠着神的保守，圣灵的这样的能力主耶稣的这个榜样，我们要不仅要开始走，而且还要走成功，走到底，走到头。这个塑性变形才能成这个弹性变形才能成为塑性变形，要不然我们又弹回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环境中可能要有想弹回去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变形到一定程度，实际黎明前的黑暗是最痛苦的。哎呀，我实际是主的工作快在我身上完成了，但是我很想就弹回去，我想反抗，想挣扎，我想埋怨环境，我想开始看对方了。这个他要弹回去，那么你前面的功可能会功亏一篑。所以一定要来就是警醒就是上周讲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觉得我们的肉体又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弹回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警醒祷告，而且彼此的祷告见证来鼓励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榜样来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就是这个变形已经，这个老我不再会变回去了，进入这个塑性的这个就是圣灵已经做成了。你一旦成了以后，你再看你今天的道路，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你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再坚持那一下，再坚持那一段时间，神就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在顺服的道路上要一直的走到底。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鼓励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也很蒙福好，那我选了一首歌，就是大使命，好不好？那求神来恩待我们。好，我们来敬拜，看信华能不能把歌词打出来谢谢。
为之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爸爸的心带有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 眼睛四处只有勇敢前行，直到逼近我你的见证，把呼应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
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中来呼唤我们的名字，让我们得着这何等宝贵的救恩。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主啊，真的求你饶恕生命的罪，有很多的背逆顺服，有很多的蒙蔽瞎眼。主啊，你是顺服是全然的掌管。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在里面真实的警惕，因为仇敌也看着我们，真的就是想塞我们。主啊，借着我们的惧怕，借着我们的冷漠，借着我们的一些破口，主啊，借着今天的分享，我愿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儿女和我服侍的这个氛围， 主啊，真的要来认罪悔改，真的认罪悔改开启，主啊，让我不再找理由，真实的顺服，要除掉我里面的这些蒙蔽，借着认罪悔改，你要拆毁这些一切的坚固营垒，沙土的豆腐渣的工程，在我的生命中主啊都要被拆毁，用你洗脸的恩膏来膏抹，哈利路亚，让你的七灵可以运行，主啊带领我们都可以上到这里来，可以把这个功课全然的把它过关，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
好吧，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感谢你今天主啊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你的话语，马太28:20，主啊来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对这一个新约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哦主啊，我们过去只认识这个恩典和信心，哦主啊，我们对于这个真顺服守约，哦神的同在都不是很了解，主啊，我们结果主啊，我们仍让这个老亚当这个悖逆的这个性情啊带到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主啊都没有得到对付，主啊我们常常违反你的约，主啊我们也不关心你的同在，我们关心的就是大家非常的热闹，很多的人来聚会很好，主啊我们不是关心哦你是否真的同在，主啊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去来来学习来守约，成为守约顺服的子民，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哦主啊我们要来拔掉，求主来帮我们拔掉这个老亚当这个悖逆的根，然后在我们里面连根的拔掉，主啊让我们来学习顺服的功课，主啊我们愿意来学习顺服的功课，把这个顺服遵守神的话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谢谢你，你把大使命的条款以这个约的形式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是一个约，神与我们立的一个新约。主啊我们知道一个军队从来没有打过仗，他是没有办法打仗的，一个运动员从来没有比赛过，他也没办法在比赛中能够得胜，像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我们不在身量上，在顺服上，教导这方面，我们不去遵行他的道，也不遵行教会的这种教导，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身量能够迎接主你的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信望爱中来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也是要在这里，主啊真的是也为我们过往的主啊这个行为过往的这个悖逆，主啊我们要悔改，为我们主啊常在主啊这个迷惑不在身体软弱这个行为中，主啊我们来向你悔改，主啊我们更为着我们自己常主啊以为我们在主啊在奉献主啊我们在献祭，我们在主啊发热心，却真的是主啊我们没有主啊这个顺服主啊这个当中我们来向你悔改，主啊真的是我们回头看我们的所走过的路，主啊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欺哄自己在里面，主啊我们真的主啊为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蒙蔽，为我们这样的这个愚昧，主啊我们来向你悔改，主啊求你真的是恩典不离开我们，求你主啊这个同在，主啊不离开我们，主啊让我们靠着顺服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来主啊使我们的身量来成长，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慈爱的天父，亲爱主耶稣基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孩子来到面前，代表孩子自己、孩子的家庭和服侍的居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是的，我们时常不能体会父神的心意，我们只要都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只要你的祝福、你的爱、你的恩典，却时常不明白真理， 也不服从管教。哦，只要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就想转身离去，就想离家出走，就背了这个约。主啊，我们为我们成为一个背约的人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时常用很多的这样的蒙蔽谎言，哦，就是不能服下来来顺服，不能来顺服神，也不能顺服神你所为我们的所设立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还时常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借口，说我做不出来，哦，是因为我软弱。实际上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就是不服，我就是悖逆。哦，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也相信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盼望也不在于别人，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你。主啊，真是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哦，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今年真的是把我们的目光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主啊，但是靠着我们的内在生活，当我们每天让我们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时候，哦，主啊，让我们跟你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你的身上我们可以支取能力，哦，可以支取你给我们的爱，你的顺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行得出来。主啊，我谢谢你，真的是我们的信望爱就是在于你，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代表我们自己，我们所服侍的驱逐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是听得多知道的多，但是行的少。主啊，是缺乏那种行道的能力。主啊，亲爱的主圣灵，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行道的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约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主啊，你教训我们的，主啊，我们都要遵守。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今天就立定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的顺服，但是主啊，今天就选择走在这顺服的道路上，从这里开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走在这顺服的道路上，能够有这样顺服的能力。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耶稣，我今天来到你面前，就是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的孩子，也代表我们失去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他们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在这个平台上，神啊，我都愿意代表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心中的悖逆，为着我们行为上的悖逆，为着我们思想意念里面的悖逆来悔改。是的，神啊，我愿意代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为着我们只愿意单单的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呀，只求恩典来悔改。神呐，就求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可以引领我们知罪。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借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顺服下来。是的，神呐，我们也求主你今天给我们失去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呀，只是单单的来跟随你，让我们可以来守约，我们愿意来守约。主啊，就求你给我们失去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跟得上。主啊，我就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跟得上。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悖逆。也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你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你的灵能够来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也能够让我们愿意从我们的悖逆中走出来，能够真的来跟随你。主啊，我真的是求你能够把我们的眼目能够来转向你，不再放在自己的身上，不再放在我们以前所注视的事情身上。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把我们的眼光完全的转向你，能够把我们 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心也完全的转向你，让我们能够来完全的跟随你，能够来完全的来守我们和你所立的约。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你每一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新的工作，你的新的恩典，你的新的怜悯，你的新的光照和启示，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也是真的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我也为着我们过往，真的是我代表我们新生堂所有的家人，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主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为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愚蒙，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义，一切的悖逆，主啊，我们来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为着我们，真的是知道了很多，我们的头脑很大，我们的知识很富有，可是我们却是一个行动的矮子。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真的今天我求你有一个恩典给我们，就是把你当得的敬畏来归给你。主啊，把这样一个当得的敬畏归给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轻慢不得的，主啊，你是神，让我们不再自欺欺人。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 无能，主啊，我们来单单仰望你，就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孤儿的模式，不再靠自我的挣扎，让我们来仰望这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再远离背离我们的慈爱的父亲，而是回转来到他的怀抱当中。主啊，领受这样的恩典，主啊，你就引导我们进入你真的是这一个顺服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愿意来全然的顺服，因着爱你的缘故，因着说服你的缘故，因着信靠你的缘故，我们来全然的顺服你，顺服你的真理，顺服你的遵行你的话语，顺服你在教会所设立的各样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求你今天真的是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将你的真理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化作行动的能力。谢谢主，让我们今天都来用我们的行为来尊荣你，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主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孩子到你的面前来，哈利路亚，靠着耶稣的名到你面前来，谢谢你，主啊，谢谢天父，你的孩子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无言的这种忍耐，哈利路亚，主啊，求神你也来继续怜悯孩子，哈利路亚，孩子真的是也代表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事的群体都到你面前来，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继续的怜悯，也求圣灵，主啊，真的是也在孩子的家庭，还有在服侍的群体中做你奇妙的工，挪去这个背义，哈利路亚，挪去这个对父的背逆，哈利路亚，挪去这个不体谅父亲的心，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把一个柔软的心，把一颗仰望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利路亚，主啊，好，我们真的是不仅知道这个大使命，一手这个大使命，来荣耀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来荣耀阿爸天父的名，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圣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要么就直接进到永生堂好吗，刘牧师。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和开启，主啊，我为我和我的家人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向你呼求，主啊，真的给我们，让我们里边有这种悔改的心，让我们里边，主啊，不光听你的话，还要遵行你的话，也要惧怕你的话，主啊，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不单单听到，主啊，我们也要行道，主啊， 就有你的同在，就有你的能力，除去我们一切的虚妄，除去我们一切我们求一些虚妄的事情，满足自己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要悔改转向你，让主的心意得满足，让主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门弟兄徐威，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吧。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真的是半吊子信仰，我们只求恩典，只求平安和祝福，不求真理，更不求怎样有这个能力进入真理。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在我们前面做了这个顺服的榜样。他在苦难当中，他在克西马尼园，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他因着苦难学习了顺从。可是每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不愿意降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在我们自己克西马尼园，在我们自己被油炸要背自己十字架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效法耶稣，让我们在单单的来到主耶稣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来降服来询问，来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这个顺服的能力。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真正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作为他的心腹，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这个能力。主啊，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当我们遇见被油炸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来呼求真理，因为当真理的圣灵来，他就会带入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难处，在我们一切的难处上，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真正的降服顺服，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旨意和托付。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更多的将你用宝血所立的新约向我们开启。主啊，圣灵将新约的条款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就是这新约条款就是你一切所吩咐的主啊，就是我们所有要遵守的。主啊，你已经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求你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仅喜悦这些的天国的律例典章，喜悦你的话语，喜悦来遵守，更有能力来遵守。主啊，让我们不要来逃避，也不要让我们来违约。主啊，每一次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就是一次背约的行动。主啊，你是守约时慈爱的，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约的人。主啊，在我们实际每一个顺服的环境中间，主啊，都给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一直来遵行你的旨意行，让我们从里面愿意借着顺服的行为成为一个守约的人。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还有我们重生堂的弟兄姐妹，向神来认罪悔改。我们只停留在听到蒙关照，却不能遵行遵守行出神的这样的心意来。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也纪念我们有颗定义顺服的心，圣灵来带领开启，并来加添力量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宝贵神借着教会 YY 平台赐下的亮光，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身量能够成长，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得着神丰盛的祝福，荣耀神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赞美你。神啊，你的这个公义和公平是你的宝座，哈利路亚。神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的审判超过我们的眼界，真的让我们怀着这样一颗敬畏的心不断的来你面前来呼求，来祷告，来寻求你，并将你的慈爱和诚实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仰赖你。神啊，不靠自己的聪明，不靠自己的能力，专专的来仰靠你，将所有自己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切所经历的事情都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都认定你，你必带领我们走这一条 通往天国的路。谢谢神，赞美主，将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主啊，在新的周一开始，主啊，透过你的恩典的这个平台，跟我们释放这么美好的信息，是我们一天一周得力的力量。主啊，我们要听，主啊，我们要听到，也要行道，主啊，要让圣灵也开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来热烈的拥有神，拥抱神的命令，主啊，让我们全身心的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一切都是来祝福我们，就是啊，都是来，主啊，来行走在约中，主啊，我们来在约里面来领受神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愿神的同在今天一天与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整个大家安教会同在，与国内的家人，主啊，在睡眠当中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